大家好，我是贤庆，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答案是《我有一个梦》的马丁·路德·金。加拿大著名的锡克教领袖尼加尔，2023年6月遭人枪杀。杜鲁多总理公开表示，正在追查印度政府特工涉案的可靠指控。之后，两国的关系急速恶化。根据 BBC 跟《卫报》的报道，9月21日，杜鲁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接受采访时，重申之前的说法。正如我在18日所说，有可靠的理由相信印度政府特工参与了在加拿大领土杀害一名加拿大人，又指加拿大正在维护我们相信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记者要求加方证据多广泛跟可靠时，没有给出直接答案的杜鲁多表示，加拿大拥有严谨独立的司法系统，我们让这些司法程序以最高的政治自行展开。他还表示并不寻求扩大两国之间的争端，并呼吁印度跟加国当局合作揭开遇刺案背后的真相。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新闻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在长达数个月的尼加尔遇刺案调查行动中，收集人工跟讯号两方面的情资。这些情资不仅包括涉及印度官员本身的通讯，还包括驻加拿大的印度外交官。同时，情报来源不单只是出自加拿大，有些则是五眼情报联盟的一个不具名的盟邦所提供的。这起暗杀宗教领袖的案件，就让牵扯到史上有名遭到暗杀的马丁·路德·金。今天我们对马丁·路德·金的印象，应该是位黑人教会领袖，跟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行动主义一样。透过非暴力跟公民不服从，推动美国有色人种的公民权益，在美国领导针对种族隔离法跟其他形式的歧视，有针对性的非暴力抵抗，最有名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演讲。但除此之外，很多人对他的民权运动历史跟暗杀都不算清楚，今天就来重新认识。于1929年1月15日出生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他，原名迈克尔金，是早期民权运动家跟牧师老马丁路德金的儿子。父亲反对种族隔离跟各种形式的歧视经历，或许深深影响了他。有一次，当一名警察拦住了老路德金，称他为男孩时，金的父亲尖锐地表示，金是一个男孩，但他是一个男人。当父亲带着金走进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家鞋店时，店员告诉他们需要坐在后面，父亲直接拒绝，并表示我们不是坐在这里买鞋，否则根本不会买任何鞋子。之后，他带着儿子离开商店。他事后告诉儿子，不管我要忍受这个制度多久，我都不会接受他。1938年，在亚特兰大市政厅，老马丁路德金抗议投票权歧视，金后来表示。老金是他真正的父亲。1954年25岁的他被任命为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德克斯特大道浸信会教堂的牧师，于1955年6月5日获得博士学位。但是1991年10月的一项学术调查得出结论，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是抄袭的，他的行为不当。尽管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委员会表示不应该考虑撤销金的博士学位，原因是委员会认为这篇论文依然对于学术做出明智的贡献。至于他开始民权运动的契机，是千金之前说过的1955年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由艾德尼克森敦促跟策划，但是是由他领导的。当时只有20多岁，刚刚担任文书职务的他，部长却要求他发挥领导作用，只是因为他对社区领导的陌生感会更容易发生。当时的他对于是否接受这个角色犹豫不决，由于没有其他人想要这样的角色，他决定接下这个任务。活动了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房子被炸了，加上在时速25英里的区域行驶30英里而被捕，还在这次的活动中入狱，一夜之间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大大提高公众地位，可以说公车抵制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使他成为全国性的人物跟民权运动最著名的代言人。接下来他成为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 SCLC 的首任主席。作为 SCLC 的主席，在乔治亚州领导不成功的奥尔巴尼运动，并帮助组织了1963年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举行了一些非暴力抗议活动。同样这一年，他也是华盛顿游行的领导人之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的总统约翰·甘乃迪一开始是完全反对这场游行的立场，因为他担心这会对民权立法的通过会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组织者声称游行将继续进行，随着游行的继续进行，甘乃迪家族决定努力确保成功非常重要。这是因为甘乃迪总统担心投票率会低于10万人，因此寻求更多的教会领袖跟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沃尔特·鲁瑟的帮助，帮助动员示威者，也等于是帮自己的选举连任。这场游行最初的构想是为了凸显美国南部黑人的绝望处境，也是一次将组织者的担忧跟不满直接摆在首都权力中心面前的机会。游行也提出了具体要求，结束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有意义的民权立法，包括禁止就业中的种族歧视的法律，包括民权工作者免受警察暴力侵害，所有工人最低工资为2美元，相当于2022年的19美元，华盛顿特区自治，并由国会委员会管理。尽管气氛紧张，游行还是取得巨大的成功，有超过100万不同种族的人参加这次的活动。群众从林肯纪念堂的台阶延伸到国家广场跟倒影池的周围，这是当时华盛顿特区史上最大规模的抗议者集会。在这次游行中，他发表著名的长达17分钟的演讲，后来被称为我有一个梦想， 在演讲中最著名的段落中，哈皮尼准备好了文本，可能是在马哈利亚杰克逊的提示告诉他们这个梦想。于是他说，今天我们对你说，我的朋友们，即使我们面临今天跟明天的困难，我仍有一个梦想，这是一个深植于美国梦的梦。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崛起，并实现其信条的真正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山丘上，前奴隶的儿子跟前奴隶主的儿子能够坐在兄弟情谊的餐桌旁。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即使是密西西比州，一个充满不公义跟压迫的州，也会变成一片自由跟正义的绿洲。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我的四个孩子有一天能够生活在一个国家，人们不再根据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个性来评判他们。我今天有一个梦想，在阿拉巴马州，那里有恶毒的种族主义者，州长的嘴唇上躺着干预跟废除的话语。有一天在阿拉巴马州，黑人小男孩跟黑人女孩将能够跟白人小男孩跟白人女孩像兄弟姐妹一样携手同行。我有一个梦想被认为是美国史上最精彩的演讲之一，这次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直接帮助将民权置于美国改革者议程的首位，还促进了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关于这次演讲的手稿，1984年人们发现打字机的原稿包括金手写的笔记，在爱荷华大学第一位非裔美国篮球教练乔治拉维林的手中。1963年当时26岁的拉维林站在讲台附近，演讲结束后立即冲动问路德金是否可以拿到演讲稿，于是他得到了这份手稿。 SCLC 通过策略性选择抗议的方式跟地点，实现非暴力抗议的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也惹来了麻烦。首任联邦检察局 FBI 局长埃德加·胡佛认为他是一名激进分子，从1963年起就列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跟共产党有联系，监视他的个人生活，还秘密记录他的情况。1964年联邦调查局向他寄了一封匿名恐吓信，路德金将这封信解释为企图让他自杀。不过也是这一年10月14日他因通过非暴力抵抗对抗种族不平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投入反对贫穷、资本主义跟越战等议题。时间来到1968年，他跟 SCLC 组织穷人运动，企图解决了经济正义问题。他走遍全国，集结一支由穷人组成的多种族大军，目标向华盛顿进军，在国会大厦前进行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直到国会为美国穷人制定一项经济权利法案。而在运动开始之前，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该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群》内容阐述对如何解决社会问题跟贫穷的看法，还引用亨利·乔治的著作《进步跟贫穷》，特别支持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该运动最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游行，要求向美国最贫困的社区提供经济援助。运动中他跟 SCLC 呼吁政府投资重建美国城市，还认为国会通过迅速而慷慨的支出表现出对穷人的敬意，更与美国穷人面临的情况进行对比，声称国会只是吝啬的提供贫困资金。不过他的愿景是比单纯的改革规模更大，他列举种族主义、贫穷、军国主义跟唯物主义的系统性缺陷，并且认为社会本身的重建才是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他也是召开世界宪法起草大会协议的签署人之一。1968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世界制宪会议，起草并通过地球联邦宪法。接下来就是重点，1968年3月29日他前往田纳西州孟菲斯，支持以 AFSCME Local 1733为代表的黑人卫生公共工程雇员，工人们从3月12日起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跟更好的待遇。比方黑人街道维修工因为天气恶劣而被送回家之后可以获得两个小时的工资，但是白人员工可以获得一整天的工资。他在基督上帝的教会全球总部梅森圣殿举行的集会上发表题为我已经到达山顶的演讲，其中谈及炸弹威胁时，当谈到炸弹威胁时，他表示然后我就到了孟菲斯，有些人开始说出威胁或是谈论已经发出的威胁，我们一些生病的白人兄弟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我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会很艰难，但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因为我已经到过山顶了，我不介意跟其他人一样，我也想长寿，长寿有他的一席之地，但是我现在不关心这个，我只想遵循上帝的旨意，他允许我上山，我已经看过了，我已经看见应许之地，我可能无法跟你一样到达那里，但今晚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将会到达应许之地，所以今晚我很高兴，我什么都不担心，我不惧怕任何人。他预定孟菲斯洛林汽车旅馆的306号房间。4月4日当天下午6点01分，他站在汽车旅馆二楼的阳台上被詹姆斯·厄尔雷开枪打死，子弹穿过他的右脸颊，打碎他的下巴，然后顺着脊椎向下移动，最后落在他的肩膀上。听到汽车旅馆房间内的枪声的阿伯内西跑到阳台，发现他倒在地板上。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杰西·杰克逊表示，当今躺在阳台时他抱着金的头，但这个说法遭到其他同事的质疑。杰克逊后来改变了说法，表示已经向金伸出了援手，经过紧急胸部手术之后，他在晚上7点05分在圣约瑟夫医院去世。 根据传记作者泰勒·布兰奇表示，事件显示虽然只有39岁，但是他有一颗60岁的心。布兰奇归因于民权运动的压力让他的心脏健康情况不佳。最初他被埋葬在南亚特兰大的南景公墓，1977年遗体被转移到马丁·路德·金国家历史公园旧址的一座坟墓中。案发事件在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巴尔的摩、路易斯维尔、堪萨斯市跟其他数十个城市引发全国性的种族骚乱浪潮。总统候选人罗伯特 F. 甘乃迪在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竞选集会的途中得知金去世的消息，于是向聚集的支持者发表简短的即兴演讲，并通报这场悲剧，还敦促他们继续金的非暴力理想。第二天，罗伯特在克利夫兰发表准备好的回应，小詹姆斯·法默跟其他民权领袖也呼吁采取非暴力行动。至于更激进的斯托克利·卡麦克则呼吁采取更有力的回应。至于孟菲斯市以有利于环卫工人的条件解决这次的罢工。这起的暗杀事件也被阴谋论包围，如同刺杀约翰 F. 甘乃迪的李哈维·奥斯沃尔德一样是替罪者。这一个说法的支持者表示，雷的认罪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并受到死刑的威胁。他们承认雷是小偷跟窃贼，但承认没有使用武器实施暴力犯罪的记录。但是美国不同城市的监狱记录显示，雷曾经多次因为武装抢劫指控而遭到监禁。至于怀疑暗杀阴谋的人指出，连续两次的弹道测试证明，一把类似雷的步枪就是凶器。这些的测试并未涉及特定的步枪。不过，金死亡时，附近的目击者表示，枪击是来自另外一个地点。1997年，金的儿子德克斯特·斯特克·金跟雷见面，并公开支持雷争取重新审判的奴隶。2002年，《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教会牧师罗纳德·丹顿·威尔逊声称是他的父亲亨利·克莱·威尔逊，而不是詹姆斯·厄尔·雷刺杀了金。他表示，这不是种族主义的事情。他认为马丁·路德·金跟共产主义有联系，他想让他滚开。但是威尔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至于研究人员大卫·加罗跟杰拉尔德·波斯纳不同意威廉 ·F. 佩伯关于政府暗杀金的说法。2003年，佩伯出版了一本关于查缉调查跟审判以及代表詹姆斯·厄尔·雷参加审判的书，列出相关证据，并且批评其他的说法。金的朋友兼同事詹姆斯·贝维尔也对雷单独行动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表示，一个身价10美分的白人男孩不可能制定出杀死一个身价百万美元的黑人的计划。2004年，杰西·杰克森表示，事实是有破坏者扰乱流行，在我们自己的组织内，我们找到了一位在政府新制战上非常关键的人物，因此内部渗透、外部破坏者跟媒体攻击，我永远不会相信詹姆斯·厄尔·雷有动机、有钱、有能力亲自完成这件事情。我们的政府积极参与了为詹姆斯·厄尔·雷的逃生路线搭建舞台的工作。回到现代，英国《金融时报》2023年9月22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等领导人曾在20国集团会议 G20 高峰会中就加拿大指称印度参与谋杀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一事向印度的总理莫迪表达忧心。金融时报援引三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成员中的几位领袖向莫迪提出锡克教分离主义领导人六位在卑诗省遭到杀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跟纽西兰组成，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情报同盟。至于印度的反应如何，对加拿大的指控，印度方面予以驳斥并斥为荒谬。这一场的危机使得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印度暂停向加拿大公民核发签证，并要求加拿大减少驻印度的外交人员，相当于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冷战。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ox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